如果不接受啊，就归为了菩萨戒中摄众生戒啊。那么啊，教化众生之道也为啊，这个也多归为了，也违背了佛性，违背了孝名为戒的意义，也不合乎啊，符合菩萨大慈大悲之横门所以佛制这条戒。接着我们的解释本文，若佛子，这个就是标车能换之人来自称教人称，那么这个所谓的自称教人称，这个就是属于第二段叙事当中分成三段，初不应，二明应，三起不应。最初不应之中又分成两小科，初名称是，二成业相。那么自称教人称就是属于名称是，就是说明称恨之事，也就是称心不接受他人忏悔之事。自称就是菩萨自己亲自啊，这个称恨有别人对不起自己，或者自己对不起别人，别人亲自来向自己诚心忏悔，那么菩萨以嗔恨之心而不接受他人的忏悔，也就是用隔绝之心隔离他，或者不见他，把门关起来不受人家的忏悔，这个叫做自称。接着教人称，就是不但菩萨自己有这种行为，也叫他人表现这种态度啊，就是嗔恨他人而不接受他人的忏悔啊，所以叫做自称叫人称。莲池大师有这样子的问法，就是说啦，嗔恚乐事云何叫人呢？他的回答就是说，嗔恨之心是人所本啊固有的凶暴本性，所以叫人冷落啦，他不欢喜，就是叫他嗔恨别人，他很欢喜听从。所以称这方面有叫人称，那么他下边呢又取出来怎么说以称来教导他乐从的情形呢？像秦皇之贤主客，汉主之乐自然是也。这个什么意思呢？秦皇就是秦始皇啊，那么贤主客呢就是秦始皇啊的这个宗室大臣呢，劝劝他说呢，诸侯来担任这个做官的人，来我们秦国做官的人都是为他自己的国君嘛啊，所以呢请这个君王嘛，现在一切都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啊。于是呢啊，秦始皇就大肆的逐客了啊。那么刚好有一个楚人李斯啊，楚国人李斯啊，他也在被驱逐之行列啊，他就上书啊，他就快要走之前就上书了，上书给秦始皇，就是说，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意思就是说了，你看泰山但不会推迟这个土壤，你不要来不要来哈，所以成就后那么高的山。那么大海呢，河海他不选择你这个比较细的河岭你不要流到这边来哈他也不选择，所以成就河海之深广哈。那么秦始皇听到之后有道理所以国王这个秦始皇知道他的这种德能啦，于是又把李斯招过来，又护他的这个官那么重用李斯，那么就是兼并天下这个就是秦皇之贤主客。还有汉主之乐自然是什么呢？就是汉朝有一位曹操，曹操他是因为辩才了而得到国王的宠幸，所以景帝就号他叫做自然，称他叫做自然，就是赞美他自 智慧很广大哈、啊，这个叫汉此之略，自然是也。接着，称云称云称华称业，这是什么意思啦？这是所以第二小段成业相，就是成就造业的相状。称云就是我们本来升起的这一念嗔恨之心，因为有了这一念嗔恨之心，所以才隔绝对方，纵然对方再怎么样的诚心，自己也就不接受这一念嗔啊，这个隔绝之心，也就是嗔因。嗔缘就是用种种的助缘来帮助成就自己嗔恨，不接受他人忏悔之事，或者不接受他人的忏悔，或者把房门关起来啊，种种的。称华就是说内心现起愤怒，用牲口把心里的愤意表达出来，甚至用恶口来骂怒对方啊，在文里头还有拿这个刀杖来加害对方，都是属于称法，就是称悔之法。称业也就是自己内心的愤怒已经表达在牲口，对方也了解自己不接受他的忏悔，那么这样子就成立这一条称悔不接受忏悔的根本罪业。而菩萨因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在前面两段是说明菩萨不应该有的态度，不应该有那样子的做法，这个就是属于主持的律仪。刚才这一段所念的就是属于第二段菩萨应当有的态度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作持设善法界的范围。然而菩萨应当升起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莲池大师解释怎么说呢？解释众生的善根怎么说？所以呢，心地平等，本质无争，这个就是说一切众生他本有的心地这个本有的心地这个佛性呢，他本来是平等的，哪里有什么可争的呢？未有所争，未有所称，都是由于心地的不平。如果众生的心地平等，本来是无所争的，这个平等无争的心地就是众生的善根啊，也就是说这个无争的心地是升起善法的根本。菩萨应该将众生这种这个无争的善根升起来啊，心地如果不平等的话呢，就有人我，有人我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所争。因此啦，舍利一切众生的心地平等，也就无所争。所谓四果阿罗汉，正道无我，一切就无所争，这个叫做无争善灭啊。那么菩萨也应当升起一切众生无争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菩萨看一切的众生犹如赤子，所以应该常常升起慈悲之心来。看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所以应该常常升起孝顺之心来。这个才是行菩萨道应有的态度。不但菩萨自己做而且应该教导一切众生也要这样子升起善根，升起无争之事来。这是菩萨应该做的事，因为菩萨有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那么在主持这一方面应该止而不作，在作持这一方面就应该作而不可止。而反更比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怒，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有不惜，全能求悔，善言忏谢，犹称不解早啊。这个就是属于第二大段且不应，就是阶层菩萨不应当做的这个 这种色律仪的主持，一切成菩萨不应当不做这个色善法的住持，因止则止，因错则错，才符合于菩萨之道。然而菩萨更加于一切众生之中，乃至于非众生之中。什么叫做非众生呢？无义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或者是属于变化人，或者是幻化人。他们虽然是无情，但是如果我们做有情的转想，用嗔恨心来恶骂耻辱，一样要犯这条戒。这个就是以轻来比况重大。那甚至于这种无情幻化之人，我们都不可以对他生起嗔恨之心嗔心而不受悔，何况对有情的众生，他诚心诚意来忏悔呢？我们呢更应该要接受啦，不可以不接受他。以恶口骂怒，恶口就是粗恶的言语，用粗恶的言语那么出于自己之口，所以叫做恶口。或者是毁辱谩骂对方，用不善的态度恶劣的行为，甚至于用自己的手来加打于对方，甚至还用刀杖来加害这个他人的身体。凡是现出这一种态度行为，都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那么一有不喜，就是说以这一种态度行为加以对方，而且菩萨的这个心意之中还愤恨不平呢还不能够止息下去，打人家骂人家这种愤意还这个停止不能够停止。前人求为善人忏谢，何况前人在对方这个人在菩萨面前又呢更进一步祈求菩萨慈悲了原谅了好好原谅我好了可是呢菩萨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仍然嗔恨不能够解除嗔心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更为厉害了这样子由嗔不解，在这种情形之下，菩萨仍然嗔恨不能解除嗔心的话，那么菩萨就犯到这一条嗔心不受悔罪的波罗夷罪所以叫做是菩萨波罗夷罪。接着我们来看着谁罪的众轻，此戒便五缘成众，一众生二众生想三称可心，四四不受相，五千念临解。第一就是众生善中恶尽，然后对着善中恶尽呢善就是父母师长或者大乘僧宝小乘僧宝，中呢就是人天这两种的境界，对他呢这个的话呢就犯众。下境就是逝去的众生犯轻，或者有戒者义众，但不是戒体。第二众生想有六句如山，这个就是有当以替六句，我们得把它说出来。当的二句就众生众生想，这个就是重罪。非众生非众生想，就是轻罪。以两句众生众生以就犯重罪，非众生众生以犯轻。替的两句众生非众生想犯轻，非众生众生想就犯重。所以呢有六句就三重三轻。第二嗔可心，就是嗔恚可取之心，就是或者用某种方法，或者发出某种的誓言，就是不接受他人的忏悔，这个叫做嗔可心。心怀愤恨不欲和解，正是业作。心里怀着愤恨那么愤恚嗔恨不想要和解继续要嗔恨下去， 正是造业之处。第四，誓不受相，表示不接受对方忏悔之相状，或者关闭断绝，关闭自己的房门，或者断绝不见对方，发火而且发出言语，不接受对方的这个忏悔，无前年临前，那么知彼不受啦，对方也已经清清楚楚了解到这个菩萨佛者是绝对不接受他的忏悔啦那么这样子呢，随身可欲，随身可业，多少就要接种啦开源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就是我们以善巧方便我们不接受对方忏悔的意思呢，就是使令对方调伏他的烦恼，或者他有这种共高我慢啊种种的这种烦恼，所以我们不接受或者对方不是这个诚心诚意的情形，我们呢不接受对方，这永远是无患的。若彼不如法忏，就是说对方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来忏悔他的内心呢不平不是他的内心还是愤恨不平，那么我们呢不接受对方的忏悔这样子也是无患的。坚持，这个是出自本经，不如法忏谢这个就是不如法忏谢，这个是在就是若菩萨侵犯他人，或虽不犯令他疑者，行恨轻慢，不如法忏谢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如法忏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犯过错的佛子这一方面那么他呢不如法去忏谢的这个情形假如菩萨侵犯到他人或者虽然不侵犯他人，使令他人怀疑这个烦恼生这个疑惑，生起疑惑而来那么嫌恨轻慢，不如法忏谢，而菩萨佛子呢以嫌恨心轻慢之心，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忏悔谢罪，这样子菩萨佛子就发难悟起。假如懒惰懈怠的话呢，不如法去忏谢就发非难悟起。那么开源就是不如法忏谢的开源就是说了，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假如对方是共高我慢为了我们以这种过错的方便来使令他调伏，我们不谢罪，这个是无患他。若彼欲令错不敬业，然后受者不谢这个是不患。假如对方要我们做譬如这个打扫便扫种种不敬业然后才接受忏悔，我们那么在做不敬业这一段时间不谢罪这个也是不患的。若知彼人信号斗胜，若悔谢者争其称怒，假如我们明知对方这个人他的这个习性啦比较喜欢跟人家斗争诉讼，假如我们前往去忏悔啦谢罪的话，会增加他的愤怒，我们不去这个忏谢，这个是不患的。若知彼何人无心请这个行恨心，恐彼惭耻不谢，这个是无患。假如我们明知对方他是能如何能够忍怒那么没有对我们根本没有嫌恨之心，恐怕我们去谢罪啦，会增加他的惭愧羞耻，这样子我们不谢也是不患的。不受忏谢我们不接受人家忏悔谢罪 这个情形啊，这个是什么呢？若他人来犯如华毁谢，菩萨以行恨心，欲恼彼过，不受其忏，这个就犯染污戒。就是说，假如有他人来犯呐、啊，来这个侵犯菩萨，那么对方如法如律如何守教呢？忏悔谢罪，而我们菩萨佛子呢，用这种行恨之心。想要扰乱对方的缘故，而不接受他人的忏悔，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犯到染污戒。若不行恨，信不受忏，这个犯非染污戒。假如我们不行恨对方，我们的生性就不接受人家忏悔的话，那么这个就犯非染污戒。开源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假如我们、以善巧方便呢、就是不受人家的忏谢、那么而使令对方调伏如同前面所讲的啦、这样子也是不犯的。若彼不如法毁，若彼不如法毁、其心不平、就是说对方不如法忏悔嘛，当然心里愤恨不平，我们呢不接受人家忏谢也是不犯的。接着善始开遮，这本经云，今有众生因呵责者，因责福者，因罚处者，以染污心不呵责，若责呵责不责福，若责福不罚处，是犯染污戒。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戒，不犯者彼不可治，不可逾矣，难可教诲，多起行恨。若观时，若因彼、若恐因彼起斗争相违，若相言讼，若生争，若坏身，若彼不惭取，有惭愧心，见是该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到有众生应该好好对他来呵责的话，或者应该对他要好好责抚的话，或者应该要进一步来罚处的话呢，而我们以染污之心不好好呵责对方啊，或者这个呵责啊只是呵责而不责抚对方，或者只是责抚而不罚处对方，是犯了污戒。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众生所犯的罪过有三种啊、三等呢、小者的话呢，假如小的话呢，我们应该呵责啊，菩萨呢应该要对他呵责。假如中等的犯中等的罪过，应该责抚。假如大的话，应该罚处啊。那么又者这个误犯啊，那么、容许呢啊，这个可以宽恕他。假如故犯的话，我们就应该呵责啊。假如呵责不改的话，菩萨就应该责抚。假如责抚不改的话，就应该罚处，应该罚处。假如啊，这种眷属的情比较重，或者接受对方的利言而姑且而容受他，这个都叫做染污心啊，都犯到啊这个染污戒的罪过啊。以上啊，就这个叫做以染污心不呵责，应该呵责不呵责啊，就是为了要接受对方的利言而姑且宽恕他。所以呢，我们以后假如有弟子了，有弟子嘞。弟子对我们有这个有过错了哈，比如他犯过错了，他没有忏悔之前，我并不能够受人家受他的供养，不能再受他的这个服侍，受他的这个利益，这个要注意的。必得他如法忏悔之后，我们才可以再受他的服侍，受他的利益，这个就可以，不然就变成有染污心吗？不可以的。下边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戒， 假如是懒惰懈怠的话呢，就犯到非懒勿起啊。不犯者，不犯的情形就是说，彼不可知，对方不可以自防啊，根本也难以跟他讲话啊，难可教诲啊，难以这个教导啊，这个训诲对方。多起行恩，我们对他或者啦，或者折服种种的，他呢都会生起嫌恨之心来。若观时，或者我们观察时机，观察时机，若恐因彼起斗争相违啊，假如我们对他这么做，恐怕因此啊会生起对方这个斗争相违的情形，或相言声，或者互相来诉讼，或者僧众会起斗争，或者破坏僧众啊。若彼不参取，或者是对方不参取、谄灭、挟取啊，他有惭愧之心，能够渐渐自己改过忏悔啊。这个我们的不喝者种种，这个是不犯的。好，接着又云：若菩萨成就种种胜利，因恐怖者而恐怖之，因隐切者而隐切之，欲令众生消信思惑，不以神力恐怖隐切者，此法非懒勿起。不患者若彼众生更其懒惰，外道傍身，成就邪见，若彼发狂，若增苦受，一切不患。这个什么意思啦？假如菩萨成就种种的神通力量啊，对应该恐怖的众生，我们就应该恐怖他；对应该引接的，好好接引他的，我们就应该好好接引他。啊，欲令众生消信思过，就是使令这个众生，这个就是指难调的恶人，这个也就是指啊受过出家戒之人。这个众生这里就是指难调的恶人，受过出家。出家戒之人，使令他能够消受信施的这个缘故啊，使令他能够好好消受信施吗？假如我们做菩萨佛子之人，不用神通的力量来恐怖他、引接、接引他的话呢，就会犯到非懒勿起。假如不犯的情形就是说，假如我们了知对方这个难调的众生，他呢这个会更增加啊，他看到我们的神力的话呢，会更增加懒无执着、贪着，或者外道傍身，成就邪见，或者增加痛苦的感受，我们呢不以神力来引接，这个是不犯的啦啊。那么有神力的这个菩萨啦，这个是不容易的啦，我们呢都没有这种资格啦，目前都还没有这种资格啊。又唐义记本，就是瑜伽菩萨记本上头这么说：又若菩萨见作有情，唯行越落非离而行，出恶语，猛力喝平，方便令其出不善错，安逸善错。菩萨如是以劳以心，于出有情，出恶语，无所违犯，甚透功德。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又如菩萨见诸有情，又如同菩萨看到一切有情众生，唯行越入，非离而行。这两句什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这些有情的众生，他呢所行是不应该行的，他却来做啦，而超越世间威仪规则，这个叫做唯行越入啊，唯行越入，就是做这种不应该做的，违背世间的威仪规则，这个叫做唯行越入。什么叫做非礼而行呢？就是违背世间诸有所作啊。不应该这么做啊，不合道理，不应该这么做啊，这个而他却这么做，这个叫做非礼而行。出恶语，猛力喝平啊，那么 初啊，这一种初恶的言语，菩萨就是讲出初恶的言语，猛力的以猛力之心啊，那么来呵责啊，屈平，方便令其初不善处而立善处，权巧方便使令他处理不善之错，而能够安立于善啊善妙之处。菩萨如是以称而劳以心于诸有情出出恶已。菩萨这样子用利益众生的这种心，为一切有情的众生讲出出恶的言语，不但没有受毁患，而且生出很多的功德来，就是不但对菩萨戒不毁患，而且生起很多的功德。那么解曰：以劳以心，则非称可心明矣。以劳役众生的心啊，那么就绝对不是属于憎恨啊隔绝众生的这种心，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一属果报，二谛品缘，嗔恚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嗔恨的罪过啊，会使令众生堕入三途里头。假如幸运生到人中，得到两种果报：一者常被他人求取长短，就是常常被他人求他的这个短处了啊。那么长短这个地方就是偏重于短处了啊。那么长短哈、啊，那么当然就不会讲长的啊。这个就是言语方面的一种文化了啊，就是偏重于短处。二者恒被于他之手恼害，常常被他人手恼害哈。啊恼乱伤害哈、啊，十善业道经云：若离嗔恚，即得八种喜悦心法。十善业道经上说，假如我们能够离开嗔恚，就可以得到八种在心里面非常欢喜快乐的福报。一无损恼心，就是说没有损害恼害众生之心。二无嗔恚心，没有嗔恨恚怒众生之心。三无争讼心，没有跟人斗争诉讼之心。四柔和执着心，对众生有柔顺和平忠厚正直之心。第五得圣者之心，可以得到像佛菩萨等圣人对待一切众生之慈心。六常受利益安众生心，常常享受利益众生的事，而使一切众生皆能够得到平安快乐之心。七生相庄严众共尊敬，身形相貌端正庄严，而为大众共同尊重与敬爱。八以何忍酷塑身犯事，因为能够持和忍辱的缘故，很快就能升到清净的世界，就是色界十八禅天去啊。那么若能回向菩提或成佛时，得佛无爱心，观者无厌。假如能够将这种离开嗔恚的功德回向佛陀菩提，后来成就佛道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佛的这种自在通达无障无碍之心，而且可以得到庄严的相貌，使令观者百看不厌。好，这一条戒就讲到这，接着再说明第十条傍三宝戒，我们一起念一下：若佛子自傍三宝，教人傍三宝，傍音傍缘傍法傍念，而菩萨尽外道，即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毛自心，况佛自当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是菩萨不若一罪。好，第十条谤三宝戒。那么这一条谤三宝戒又叫做谤菩萨障啊，或者有的地方也叫做邪见邪收戒。 这里所说的谤不一定如同外道的邪知邪见来毁谤佛法的谤，这个谤字呢，或者就是菩萨在解释经文或者解释经中义理啦，根据文义而讲出相似的佛法啊，那么也就是说他所讲的意义违背了经义，违背了佛义，也就是解释的时候不能够依照大乘真正的道理，在这方面也叫做谤。那么三宝就是指的佛法僧，谤佛就如同现在有人讲啊，像《楞严经》不是佛所说的，甚至于这一部《梵网经》也是惑人伪造的，这个都等于谤佛一样。或者有人说八小乘经律论中种种的过错，这个就是等于谤法啊。或者说我们出家五宗的弟子的是非，这个就等于是谤身啊。在这个三宝之中，这一条所注重的就是属于谤法，不过也连带收到这个佛僧这二宝的名称，因此其他的地方或者就稍微让菩萨障。那么这个正是注重在谤法这方面，谤三宝正是菩萨所犯的过错，而佛制这一条戒正是禁止佛弟子不可以有这种的态度，不可以做这样的事，能手合起来叫谤三宝戒。本来佛法僧三宝是我们出邪见的大道，入佛法的要门，它是离苦海的慈航，破黑暗的明灯，尤其法宝它流通于三世，利益未来的众生，如果破坏法宝那更是罪过，并且在解释经或者律出言不能够契合其中真正的佛意那么解释经文不能够称信随顺大乘的道理，这个就是似是而非，所相似的佛法正是这一条谤三宝的这个意义。因为讲出似是而非，正是讲出似是而非的佛法，正是破坏佛陀的这个正法乃至一切一说。什么叫做一切一说呢？就是不符合经义，参加了自己的意见，或者跟经义解释不同，都叫做这个一切一说，这个都叫做谤法。那么因为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在新学初学之人他对佛法方面的知识很浅薄，你对他一切一说他对佛法的是非弄不清楚，邪正也就不能够分别，那么危害最深，因此佛制这一条谤三宝戒。如果犯了这一条戒，都是由于知见乖僻、知见邪谬，所以才造成这一种的这个口业来。这一条戒也是具足信遮恶罪，也是七宗佛呢为七宗的弟子共同制定的。在大乘小乘之中有不同，如果在大乘菩萨行这方面，他是以利益众生为他的事业，所以菩萨在这一条戒之中有犯的话就属于重罪，但是在小乘之中有办法的过错，但是他不是结成重罪。那么就好像小乘之中有人说了淫欲不障道，这个就是属于恶见，恶知恶见假如出语的话语语都犯了第七句。什么叫做淫欲不障道呢？他的理由就是说，在家的男女居士他一样可以证得二果三果，他一样有妻子眷属等，因此他就拿这种歪曲的道理来说明这个淫欲是不障道那么他有这种办法的过错，在小乘戒法之中大众生为他做恶见不舍的结魔虽然不是属于灭秉之法，但是在小乘之中这种治法也相当严重了，也就是希望他能够舍去这种恶知恶见，而遵从佛陀的正知正见这个都是因为说相似法而使令 对真正的佛法升起疑惑，但是在小乘之中，不是说他是犯重罪啊，所以制度跟大乘有所不同。自戒条戒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因为三宝是初信佛法之人他所尊重恭敬的境界，甚至说到三宝啊，这个他是我们修行之人无上自体皈依之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始终都要依止三宝。依照道理，我们应该要好好承顺奉这个奉行才对，哪里还可以反而来轻视毁损坏三宝之道理呢？现在菩萨自己来毁谤法宝，或者更帮助邪净恶人来毁谤，实实在在就怪毁了菩萨之恨门，失去菩萨的名称意义。如果三宝不能够行于世间，那么我们众生就永远不能够离开苦海啊！菩萨的上求下化之道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这条戒的过错最为严重，因此佛制定不可以谤三宝啊。接着这个本文若佛子，这个就是飙车能犯之人来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这个就是第二段叙事当中分成三科，初级的不应，二明应，三级不应。在最初的不应当中又分成两科初级的明谤是，二级的成意相。那么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这个就是最初明谤是，就是说明这个自体或者教人毁谤三宝之事这叫做明谤是。自谤三宝怎么说呢？就是说明菩萨自体亲口用自己的这个口业当面对众生说三宝的过错，或者他写成一本书，或者做成文章等等来毁谤三宝。那么这个都是由生口恶业来做，那么是由意业作为这个原动力而升起的。叫人谤三宝，或者教导别人用言语，或者做成书本等等来毁谤三宝。所以莲池大师讲现在世间有这一种人，或者做文章，或者做成书本，这种种毁谤三宝的词句，这一种呢尤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假使用言语呢来讲，只是属于当时，能不能流通于后世还不一定。假使做成书本的话呢，传播于后代啦，那么时间就比较广远长远对于后代初学浅识之人，他不能分辨清楚这个是非善恶，所以也就随着升起毁谤三宝之心。因此什么自谤教人谤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多犯了那么这个只知取快于当时，而却疑惑于累赘这是属于四字变成这一类之人今世呢大多有这种人，这个就可以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谤因谤言谤法谤业，前面就是说明谤三宝之事，这一段正是说明成立毁谤三宝之业罪业的经过。谤因就是我们升起罪念，谁知谁欠之心来乖为圣教之业而说法，有毁谤三宝的这颗心，这个就是谤因。谤缘就是用种种方便之法来帮助成就不正的缘语，或者假借任何的借口，或者看清而断章取义，这个都是属于谤缘。谤法或者用口来言说，或者做成文章书面来宣传，使令他人对佛教大小乘的正法心中有虚谬的了解，这个都是属于谤法的范围。谤业就是自己出口寥寥，别人听到之后也理解你的意思 啊，自己说得清清楚楚，别人也听得清清楚楚了，这样子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正罪啊，也就是属于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及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宝百毛刺心，这个是属于第二段名印，说明菩萨应当做的善法，也就是属于作持啊。然而菩萨如果见到外道，外道前面已经说过，凡是心外求法都是属于外道，即以恶人，所谓的恶人就是不信大乘常住啊三宝的缘故啊，舍弃心地的大戒而习学而遇到邪教，多无善恶果报，这个都叫做恶人。菩萨如果见到像这一列的外道以及恶人，他们发出一言一语来诽谤佛法僧三宝的音声的话呢，菩萨的心就好像呢被三百只毛刺到一样啊，那么这样子痛苦。那么这个哪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明菩萨应该如何来护持三宝呢？啊，他是三宝受到人家的侮辱伤，他是如何的痛心疾首？你看一言一语尚且如此，何况超过一言一语呢？更不得了了啊！这个就是说明菩萨护持三宝应该要这样子，如果不这样子就犯了自持戒啊，能够这样子就是属于作持，所以每一条戒都具足有菩萨的三句境界啊。